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浅谈求职与面试。今年对于我们广大的毕业生和在读的大学学生而言啊，不管你身在何方，都是非常艰难的一年。疫情呢，在国内已经得到控制，但是在我们其他的留学生的海外各国，疫情仍然还是存在，并且在有些国家甚至是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呢，我们校园栏目也希望能够助力大家呀，在求职和就业方面呢，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就像今天的这样的这种干货的分享。今天为什么我叫浅谈呢？就是想跟大家聊聊求职和就业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但是呢，我们希望也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呢减轻一些压力，同时呢也让大家得到一些求职面试应聘的这些干货。我呢在电台啊，从2019年开始已经参与了大概两届校园招聘了，然后在电台之内呢也培训了大概得有10多位啊，不管从主持人到编辑。所以呢，今天我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验以及我总结的一些干货啊，希望能对大家起到一些帮助。首先我们讲求职面试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很多同学会跟我讲，哎，最重要的肯定是简历嘛，能有比简历更重要的事吗？最后我就说，那还真有比简历更重要的事儿。那什么比简历更重要呢？那就是你对这家公司的理解和研究。说到对于这些公司的理解，为什么我用理解而不是了解呢？理解啊，分两个层面，当然第一个层面啊，就是了解，就是你要做的 research。一家公司你去面试，是吧？然后你看公司，首先你要知道要招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人，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职位，他们的所有的 basic qualification 就是基本要求和 preferred qualification 就是所谓的他们比较偏向的比较偏好的这个要求，这两个是你要看的，先看自己符不符合人家的规定啊。比如就是说你这个是本科生在读啊，还是研究生在读啊，这个是实习，如果是 full time， 如果是全职的话，那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个4年本科毕业了呢，拿到了人家相应的专业的学位呢，还是要求人家是一个本科加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在很多情况下是很重要的。我又真见过那个可能他没有仔细读我们的要求，然后就把简历递过来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徒劳无功的一件事儿，因为就算您把简历递过来了，我们也未必会看，因为您没有达到我们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呢，我就希望你了解一下这个公司啊，当然了，理解的第二个程度就是了解这个公司的所谓的它的这个企业文化是什么，它主要的产品是什么，它的发展前景、发展空间在什么地方，它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这些都是要了解的。面试的时候都会问到这些问题啊，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你来求职那你就得了解我们，对不对？是吧？大公司不用说，但是小公司尤其是这样，如果一个小公司的面试官或者一个中小企业的这个面试官到一个career fair 或者是到一个招聘会上去，然后有很多求职者他就会说，哎呀，我不了解你们公司，你们公司到底做什么的呀，这个问题说句实在的，一般的人如果 nice 一点就可能会稍微回答一下，如果不 nice 的人，人家肯定就不理你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求职者应该问的。一个求职者应该问什么问题，就是说他要问一问，就是说关于你这个职业，关于你整个的这个职位的相关问题，是吧？人公司里面人家做什么，你要连人家做什么都不知道，你来求职做什么， 是，那你来这个公司，那你还把简历递过来，那人家怎么可能会聘用你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求职者应该有一个两种思维的这种逻辑。第一种逻辑就是自己作为一个求职者，第二种他也要理解啊，就是说整个这个公司，就是他的招聘者，这个公司要雇你的企业，你的雇主希望得到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希望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这就有那个肯尼迪总统的那句话嘛，就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你要问的是你为你的国家能做什么。当然这个其实到这儿啊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运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要好好的想一想，这种所谓的换位思考，我认为是面试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技巧，还是最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我本身是communication 专业，是学过 communication， 然后也学过 business， 也学过商业管理，所以呢这方面我先跟大家讲 communication 为什么那么多学传媒专业的人出来能当 HR， 能当这个人力资源的专员也好，能当人力资源的这个负责人也好，为什么那么多 communication 专业的去当 HR？ 因为他们的这种所谓的 empathy， 就是这种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管在美国啊，包括在中国，我觉得求职啊最重要的还是就是第一，做好你的 research， 做好你的研究；第二，就是好好的想一想人家到底想要什么，自己是不是能够符合人家的标准。所以这就叫推己及人，其实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将心比心。哎，我们花六分钟啊讲了这些什么做 research 什么的，他说你讲这么多，这玩意儿大家都会做嘛，是吧？那怎么样能体现出我个人的这样的这种能力呢？哎，这时候我再看一看就是简历了。他说您这节目讲六分钟才讲到简历，你这我说那可不嘛。因为你不了解这公司，那你简历你得有的放矢嘛，对吧？有的放矢嘛。所以呢就是说简历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就要来到简历。一份简历resume 和 CV 的区别在什么？这是每次在美国我被同学们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到底是要 resume 还是要 CV 啊？It really depends 啊，这个回答就是说，这个肯定还是视情况而定。It really depends。那么，什么情况下要 resume？ 一般绝大部分公司都是要 resume 的。resume 指的是简历，你的简历不应该超过一页 ，CV 可以到两页，因为我们看很多教授 CV 有十几页，但是那是主要是教授，人家教授很厉害，人家教授 CV 十几页，但是我们一般的同学 CV 其实一到两页。是最 CV 叫履历。如果我觉得，因为我们对 resume 和 CV 的翻译有各种各样的翻译，但是我对 resume 叫简历，觉得我喜欢管 CV 啊叫履历。那履历你可以到两页嘛，说如果你是个在校生或者毕业生的话，两页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篇幅啊。resume 那就是一页。做 resume 呢，首先我要讲讲做 resume， 然后我要讲一讲做 CV 啊。就做 resume 做这些简历的时候啊，我觉得最重要是清晰，是最重要的。我见过很多人那个简历，我天，一列两列三列，然后就是密密麻麻，一行一行一行的，就看着。如果我要有密集恐惧症的话，那我看着我绝对会晕过去啊！这个确实是比较恐怖，因为很多同学他就想把这个 CV 就简历上，他把自己做的所有东西都放在简历上啊。最后我一看说，我说这位同学啊，我佩服你的毅力，但是你要为我们这些做 HR 的想一想好不好？我们怎么搞嘛？就你这么一弄的话，你让我们啊怎么看？我们每天可能要看十好几份、二十份这样的简历，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啊，我们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公司，所以我们可能要看十到二十份这样的简历啊。在招聘季的时候，那你说看完以后，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那我还怎么录用你是吧？这个。我记得我的老师啊，我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老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叫什么呢？ Every interaction creates an impression。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每次你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都会给别人留下一次印象，所以叫 Every interaction creates an impressio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因为你的第一印象，比如说你要是通过网申，不是通过那个 career fair， 不是在那个招聘会上，你要是网申的话，那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这人简历做的怎么样。因为我们看的第一个东西很可能就是你的简历。如果你的简历做的 差强人意，或者说这东西密集到了，就是说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都觉得看着费劲的话，那这个就不太好了。因为我们简历我是要 scan through it， 什么意思？就美国人叫 scan through it， 就是说我通过扫视的方式，我能扫视，我扫一遍，我用眼光目光扫一遍，我能看明白您简历里写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你的话，那我剩下工作量怎么办？所以你也得为 HR 想一想。这就跟你申请大学的时候，然后你写的你的这个个人主文书 personal statement， 你写的 personal statement 很长，然后呢，你可能超了人家的字数，那人家为什么还要要你？因为你首先你就没有符合人家的要求嘛，对不对？听话，我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简历呢做的不密密麻麻，比较工整啊。工整就是每一列，比如说你的这个教育的 education 教育经历，还有你的 working experience， 还有你的什么 awards and certificates， 你得的这些奖什么的，中间一定要有一些空档。就是但凡您给我空一行，或者您给我打个这个分割线，都可以。因为这样我看着会更好，而且我会看着觉得，哎，你这个申请者非常有心，非常的这个做简历很赏心悦目。哎，这个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第二，尤其是学文科的同学啊，就是简历当中，比如说在你表述你的工作经历和工作成绩的时候，学文科的同学，我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一般喜欢看到的是简历当中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当然你最好有一定的数据来支撑，来 support， 来支撑你整个的啊你的这个 claim， 你的说的你做什么，因为我们叫 support your claim。在那个美国很多 HR 的课上，其实都会讲，叫 you need to support your claims with numbers， 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把你说的你做这件事情，你要证明给你的 HR 看，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具体的数字来证明你做的这个事情。比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在某大公司做过 intern， 做过实习，然后呢，你提出了一个想法，能让这个公司的这个销售提高了3%。对吧？那你的简历上你要怎么写？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然后这样的，然后那个后面的结果是，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就是我的这个公司的销售提高了3%，啊，这个是我需要看到的。我不是说你看到啊，我写了六个点啊，六个 bullet point， 六个点全都是说我做了好事，我做了很多很多厉害的事情，但是你没有数据支撑，那我怎么来想？那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 OK， 非常酷。That's cool， 非常好。结果呢？是不是？这特别像，我认为啊，就是如果你简历上写这些东西没有数据支撑，就特别像一个没有结果、没有结局的电影一样，就让人意犹未尽嘛。而且让人反而就会觉得说，哎，你真的做了这个事情吗？是不是？这个对于很多人啊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啊。简历是这样的一回事，还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简历当中，关于在 education 就是你的这个教育经历这方面的时候，我认为啊，就是说你得过一些奖学金啊，然后你得过这些东西最好还是可以列一下，或者在 awards， 就是在你的这个荣誉奖项这一块可以列一列。其实很多人都说，哎，那 GPA 重要不重要？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GPA 非常重要，在美国尤其是这样，在国内。我们很多看国内的时候，我要看你的 GPA， 也就是你的绩点啊，国内叫绩点，美国叫 GPA。你的 GPA 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哈，比如说在很多大学，他的这个优秀学生，就每年你能上到院长嘉许名单的这个学生 GPA 大概在3.5到3.6之间，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当然3.7、3.8、3.9啊更好，但3.5、3.6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但3.0其实在很多大公司啊，3.0是一个基本线，3.0相当于什么？3.0相当于385分，当然每个学校不一样，3.0大概相当于85分这样的平均分平均成绩。所以啊，3.0我认为这个线是必须要高，如果你想进了一个好公司的话，3.0是几个基本线啊，3.5、3.6 preferably 就是说可能会更好，3.8、3.9 great。太好了，啊！但是呢，这东西呢，我也听到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跟我讲说，哎呀，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对 GPA 卡那么严嘛，是吧？因为你确实人家还有很多这种没法用 GPA 衡量的东西啊。但是这句话我深有同感，我也非常同意。 但是在我对这个人，在我对这个潜在的申请者了解的不多的情况下，那我希望他的这个 GPA 能证明他这个学习还是不错的，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很多工作当中你是需要学习能力很强的，是吧？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就算你在学校学的东西不足以来支撑你完成你所有的这些工作，实习是这样，全职更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认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叫你 education 这一块，教育这一块。而且你一定要把学校写清楚，还有你的专业的学位学历，还有你的这个 research focus。 比如说你是一个你做的这你学的这个专业啊，比如说是文科的，尤其文科更多就是说它是 research base，就他很多这种 research， 很多这种科研，我希望你呢也能把自己科研的方向写清楚，包括你在学校出版过什么论文，你出版过什么样的，就你发表过什么样的论文啊，你出版过什么样的专著。那当然本科可能不太可能啊，就是 unlikely， 不太可能出很多专著，但是你研究生的时候啊，如果你有研究生学历的话，我希望你看到能不能出版了这些专著。啊，学术专著也好啊，发表过论文也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这些我能看清楚，就是说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申请者，我希望能看到你的很多的多面啊，我不可能只是通过你学习成绩一面来看待你这个申请者，我要通过多面的，这样的方式来看一看，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就是还是在你教育和你的奖项这一块，一定要把奖项写清楚。为什么我说要把奖项写清楚呢？就一个简历当中啊，就是你真正的工作，你的 working experience， 你放两个公司已经是很多了，三个公司是最多，我记得就是你放两个公司已经是很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两个公司，你一个公司，比如说你三到四点，两个公司就是七到八个点，就你做了这些事儿。但是你作为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学生而言，这已经是很难得了。一般。我们算是从大一开始，就算从大一开始每个暑假做一个实习，那也就四个实习嘛，是吧？而且简历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每个公司用一样的简历，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公司它需要什么，然后你选择自己工作经历往上放。没有说什么啊，我的简历一份简历打遍天下无敌手，不可能是这样的。你每个公司对应不同的职位，你就要调整一下你简历上的信息，你简历上的东西，这个我认为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简历都是这种，就是一份简历啊，哪个公司都给啊，这个要注意了啊，这个我认为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就是说你的简历上写的东西未必能符合人家的要求，这是第一。第二，你这样做，如果你能为每个公司啊都是独一无二的设计一下自己的简历的话，这样的话人家会认为你这个申请者很有心，这样也会提高一下你的录取几率。当然我们后面可能会有一些 cover letter 啊，就 cover letter 这种 cover letter 我们到后面会讲，但是在简历啊这一环节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这个心去一点一点的去精雕细刻。我认为做简历啊就特别像那种做玉雕一样，就是说不可能你一次写完简历说帮写完了交了啊，不可能是这样的。我记得当时我在求职的时候，我的简历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大学打改这个改格式啊打磨啊，我跟大家说十几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把话说回来，简历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你的门面嘛。而且我曾经啊就看到过很多递上来的这个简历啊，有错别字的啊，有拼错单词的、语法错误的，这个一定一定要避免。为什么？因为简历是你的名，这是一个申请者的门面，是你的门面。你门面上都有错误，那这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我还是那句话，你每一次跟别人交往，都会在别人心目当中、别人心里刻下一次印象。那你这么说的话，那简历是什么？简历就是你给别人的印象。我没有见过你这个人啊，简历环节到面试环节可能还是有一轮筛选的，那有错误简历可能第一轮就被筛下来了。因为我起码作为一个 HR 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有错误简历哎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对于简历这样的这种东西，我们 还是要非常非常的严谨的来审视它。当然我们就刚才讲三个部分啊，你的教育，你 education， 你的这个奖项和证书，那个 awards certificates working experiences， 你的工作经历，还有第四项就是你的这个 skill sets， 就是你的技能。这个呀，我认为对很多理科的同学啊是非常重要，就比如说你理科，比如说你是学 CSE， 你是 computer science， 学计算机的同学，你要写什么，你可能在 skill set 里面要写什么 Java Python C++ 是吧， Java 呀、啊、Python 这些编程语言， C++ SQL 等等。那还有一种，对于文科的同学，可能你要写一些自己应用其他一些软件的能力，比如说你 Adobe Photoshop 比如说你在使用各种各样的 Adobe Premiere Pro 是吧，你这些软件技能一定要会，包括像什么一些网站的编辑软件，像 WordPress Wix Squarespace 等等，这些网站的这些技能，这些你是要列上去的，这个很重要。还有对于文科同学比较重要是你的语言技能，叫 language skills。一般美国大学都要求所有的毕业生修至少我记得是一年半还是两年的这个外语。像我学的是法语对吧， Parlez-vous français 对吧，我学的是法语。然后很多同学学的是西班牙语。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会说第二外语，尤其像我们中国留学生那更重要，因为这是你学的第三门语言，你会中文，你会英文。再来一个，锦上添花 ，Bravo。然后呢，简历当中有的比较有心的、比较热爱生活的同学，会把自己的一些爱好写上去，比如说什么摄影啊、爬山啊这些爱好。当然，这个都是看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性格来决定。但是呢，有的时候就让简历稍微活泼一点啊，不是那么中规中矩的，跟工厂标准线生产的产品一样的这样的简历，要活泼一点，简历呢可能会更好。但是切记一点，不要把简历写成万花筒，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简历如果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整个这个颜色鲜艳的跟孔雀开屏一样的，这样的话会让人看着一种会眩晕的，会 dizzy， 会眩晕。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要避免啊，把简历写的五彩斑斓的，这个我们是不提倡的。而且简历当中呢，比较重要是什么？是你的字号。字号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Word 文档里面，最好不要低于十号字。你低于十号字，我就得放得很大很大很大，再看。十一号字可能比较合适，十二号字有时候太大了，所以呢，一定要是不低于十号字。而且啊，简历当中切记不要写那种大段大段的文字，我一下呵五六行，咔一个我们叫 chunk， 一大段文字，然后您再给我一十号字，然后最小行距，所以我就说那看着看着我不是晕了就是吐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啊，在每次写完简历之后呢，一定要，我要讲什么，就是跟我们的电台做培训很像。我在电台做培训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呀？一定要把听众放在心目当中的第一位，一定要把听众放在第一位，知道听众要什么。那在这儿同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面试官想看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公司 HR 想看什么，太重要了。因为我真的是亲眼见过那种特别有心，这同学特别厉害，我真的很承认这一点，咣咣咣咣咣，那一个简历写的跟我天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有的时候他字号好像是九号还是八号，我的天哪，那个看的我简直就是晕得慌。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啊，一定要把 HR 想要什么也放在自己心里的第一位，也放在第一位。就是说我简历是给别人看的，不是我写自娱自乐的。这谁会没人称的写简历自娱自乐，是不是啊？当然了，有一种情况是你对自己的成就非常的欣赏，是吧？你可以有这种欣赏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我非常理解。但是简历这个说破大天去，它也是给别人看的。那你为了给别人看这个简历，那你是不是自己就好好的精雕细琢一番，把整个简历写得更加赏心悦目啊，看着更加通顺，逻辑非常清楚。而且逻辑清楚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简历会让你写什么叫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在美国的可能就是说，就是你简历就把最新的工作的经历放在上面，然后呢再往下往下往下，是这样的。所以呢，有时候要比如说有的时候简历他希望你是 chronological order， 就是你是最一开始做的工作在上面，最新的工作在下面，或者叫 reversed chronological order， 就是最新的工作在上面，最老的工作在下面。 对，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啊，我们所谓的简历上的一些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好，我们先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聚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浅谈求职与面试。在上一节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如何做这些公司的研究以及如何准备自己简历的这方面的事情，在这一节我们要接着讲一讲啊，这个简历的功用，还有就是求职信，还有复信，英文叫 cover letter。 好，我们接着讲讲简历啊。其实简历呢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简历告诉求职者，告诉 HR 的是为什么你适合来胜任这个职位，为什么你能够胜任这个职位。而求职信，也就是 cover letter，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就是告诉他你为什么对这公司感兴趣。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他去投一份简历总会有他自己原因吧，对吧？要不然就是这个公司给的高啊，要不然就是这个公司的名声大，要不然就是这个公司他做的事情你也喜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那么 cover letter 就求职信，他告诉你的呀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时候啊，我想说的是 cover letter 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告诉你简历上没有的东西。你简历上不可能写一个很长的写一封信吧，这封信啊告诉你和这些品牌的这个故事，尤其是大公司，比如说你去啊很多这种科技公司，就是去求职的时候，你可能说，哎，我们从小就用过你的科技的产品。然后比如说你去银行求职，说，哎，我的第一个银行账户就是在你们这儿开的，这些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啊。比如说你来一个媒体机构，像电台，像媒体机构，你来求职说，哎，我听过你们什么什么什么节目啊，或者说我以前也做过你们跟你们这个电台做的类似相关的事情，对吧？这个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写 cover letter 的这个素材。但是写 cover letter 要注意点什么呢？但是素材我们之前讲了啊，要注意什么呢？我认为写 cover letter 要注意的有以下这么几个点啊。第一，就是你 cover letter 写的时候，你的语气，你的 tones。 为什么我这么说？就是写 cover letter 的时候，你要不卑不亢，你要自信，不要自卑，不要自负，你要自信，就是不卑不亢这样的这种东西。如果你要是啊太过于啊言辞溢美，那人家可能会对你的动机产生怀疑。如果你要是过于太自负的话呢，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太自负了，那人家会觉得你这吹啥吹啥牛啊，是不是吹什么牛啊，哎，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感受。所以啊，写 cover letter 的时候啊，语气呢要做到不卑不亢。当然这个确实是很多的时候，你要是用英文啊，尤其是用英文写 cover letter， 用英文写这个求职信的时候会比较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英文语法的很多的用词这个掌握上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对于文科生的同学可能会好一点，对于理科生的同学呢，可能在这方面就可能要多加的注意一点了。而且写 cover letter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格式。开头信的开头和结尾，它是一封信，它是个 letter， 开头和结尾就要有 dear 谁谁谁谁，不要用 hi 谁谁谁啊，这个正规一点，用 dear 谁谁谁谁谁啊，然后后面结尾的时候要落款的时候要是 sincerely 谁谁谁什么。Sincerely 谁谁谁谁谁，日期什么什么。而且 cover letter 不要太啰嗦，这我曾经读过有一些 cover letter， 但它就比较啰嗦，就是说，哎呀，你这一开始把你公司啊吹捧一通， 然后就说我又怎么厉害啊，怎么样。哎，这个我看出来是我要看到是相关的信息，你为什么适应这个职位，你对这个公司有什么 passion， 你的这个公司你的 passion， 你的激情是什么，你的这个感悟，你的 inspiration 是什么，对吧，什么来激励了你来去申请我们这个公司，什么是你的 driven force， 什么推动了你来我们这儿来申请我们这个职位呢，对吧，这个是我特别想了解的，作为一个 HR 而言。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必须要来的，而且 cover letter 写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写成一个学术论文，就是说写信一般是 single space， 不要 double space， 就是英文，但是这个仅限于英文啊。写 cover letter 的时候最好它如果它没有特殊要求啊，这个事先我先说明，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比较普通的通用的，但是如果它有特殊要求的话请一定要注意。一般我们写封信的时候一般都不会 double space， 大家看所有这些你收到的这些信当中信件当中没有一封是 double spaced， right？一般都是这种 single spaced， 然后字号呢11到12号字之间我认为比较合适，10号字太小，10号字是简历，11到12号字 cover letter 比较合适。嗯，而且慎用Word document， 就 Microsoft Word 里面的那些模板，因为有的时候你用模板用太多了反而会没法体现出自己的一些个性，或者说自己想表达的这个排版的这种感受，所以有的时候呢那些模板呢最好是慎用啊，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模板你可以参考，但是我不推荐你用啊，你还是就是按照那些模板找到一种自己喜欢的 style， 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为妙。所以呢这些事情弄完之后，格式上的事我们说完了，那写的时候刚才内容我已经大概讲过了，就是我们要用这 cover letter 我们写你为什么对这公司感兴趣啊，是你的人跟这个公司的故事是什么，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合适这个职位，对吧，这些都是一些 cover letter 主要讲的，因为 cover letter 和你的这个信件和你的这个就是信件 cover letter 和你的简历啊，这个都是要同时递上去的，一般简历的一般很多单位都很多这个公司都要求你啊是这样的，但是也有公司只要简历不要 cover letter， 但是写 cover letter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技巧的事情啊，就是你自己一定要懂得呀，是吧，这些东西都是要掌握的啊。这个呢就是我说的简历和 cover letter， 但是后面我们现在这一节啊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讲讲什么呢，我们要讲讲面试啊。面试是你简历 cover letter 准备好了，做完 research 以后你的第二轮，比如说简历已经通过了，人认为你没有问题了， OK， 我们来做一做面试。面试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它的这个弹性很大，为什么我说灵活性很大弹性很大呢，就它整个这个东西，它人可能问你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问题，它的面试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我来跟大家讲一讲两种啊我最熟悉的，第一种我最熟悉的肯定是一对一面试嘛。这一对一面试呢其实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们去招聘会的时候一对一面试就已经开始了，不是说你人家告诉你啊你来面试吧才面试，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我讲说每一次你跟别人交往都会把你的印象烙印在别人的心里，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你的第一次面试就已经开始了，那就是你在招聘会上的时候。在招聘会的时候啊你要做的是什么，在招聘会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讲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着装得体。面试首先就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嘛，咱们老话说了，那既然是人靠衣服马靠鞍，那您一开始您面试的时候这着装必须得体，一般分两种，在美国 business casual 和 business formal。 business casual 和 business formal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领带， business casual 不用打领带， business formal 要打领带，这样的一个区别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着装要求。比如说一般去面试的时候，一般去招聘会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 business formal， 就是你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不要穿的这 T 恤衫踏了板踏了板意思北京话土话踏了板叫拖鞋啊，就一样，不要你们别这个面试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您都是别人面试的时候人都是西装革履，您面试的时候这 T 恤衫踏了板啊，这不太合适。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一定要看清楚着装要求，着装得体啊，发型啊什么的整得得体，衣服上要一尘不染没有褶啊，这都是要求，起码你让人感受到一个是个特别这个俊朗啊，特别整个这个人啊都是玉树临风的这样的感受，对吧。 当然男孩子玉树临风，女孩子亭亭玉立，对吧？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种要求。当然了，我刚说男生的着装，女生的着装其实我认为就是职业装是最合适的啊，职业装、小西装、职业装是我认为啊最合适，作为一个 HR 来讲。还有呢比较合适的是什么？还有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好整个的你对这个公司的要求。比如说你去招聘会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招聘会上的时候，尤其是当你这个公司不大的时候，会问哎你们公司干嘛的呀，这样的问题我都不爱回答。之前一节我已经说了，就你这样明显就你对人不重视嘛，对吧？你对人不重视，那你为什么还要来人家这儿，对不对？哎，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比如说你招聘会来三十家公司，你对10家公司感兴趣，对不起，您把每10家公司啊您都研究的仔细点，您再来说问这些问题，而问题一定要有针对性，不要问您特别笼统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问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的话，这个我认为就对这个公司啊，人家会认为你这人很有心。包括我记得我们在学采访课的时候，我们学过这种叫 ask research question， 就是你要问一些你研究过之后产生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格式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哎，我在你们公司网站上看到1234，看到 XXXYZ 是吧，我希望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可以，对吧？你不要说哎，你们公司干嘛的呀，是吧？这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两种不同的问题，截然不同，效果完全相反啊。第一种，你们公司干嘛的呀，人家会对你这个人觉得哎呀，你这个人不仔细，不重视我们。第二种说哎，我看你们公司网站上写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能告诉我一下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哎，这样的问题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啊，非常听着非常顺耳，哎，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做后者啊，不要做前者。这个是问问题的一个技巧。我现在讲的是招聘会上的面试，很多人认为招聘会就是一个我问你啊，我问就是那个就我问你答，就都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招聘会这个我就算我说话直接一点啊，啊，可能有的时候甚至。特别直接啊，特别直率，没有问题。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啊，因为当你在那个 booth， 当你到人这个摊位走过来的时候，他一刹那，但是走到这个栏位的，就人的这个 booth 这一刹那之间啊，你就已经开始被 evaluate， 你就已经开始在人家的评估范围体系之内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细节决定，有时候细节去决定成败。真的，品性是战力生命的基石啊！哎，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这个品性是战力生命的基石这句话是哈佛家训里面说的，哎，这点我非常同意。它确实它就是这样。所以呢，在面试的时候，这是招聘会的面试。但招聘会的面试呢，你问完人家问题以后，人家很可能问你一些问题，对不对？人家很可能问你，就说哎，你为什么对我这感兴趣？你之前有没有什么经验啊？这方面经验什么的，人家很可能会看着你简历来问。啊，这是最重要。为什么？人看到你这个简历之后呢？但是你简历如果有的地方写的不是很清楚，如果人家对你有的地方简历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看的更加的仔细。啊，你又可以去问一问，比如说你对这个申请者感兴趣的话，你会根据他的简历问一些相关的问题。问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好回答这些问题的准备。所以你要把你简历写的每一条、每一块都要是。有据可依，有据可查的，这样人家就算人家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也能做好这样的准备。这个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一旦你简历上有的东西你自己解释不了的话 ，OK， I'm sorry， 对不起，那你很可能就会有一种诚信的危机，你可能就会陷入一种诚信危机，就是说你这上面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呀？对吧？这个就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简历上写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做好非常非常仔细的研究，这是这个。还有就是在招聘会的时候面试啊，身边会非常嘈杂啊，这边这个人催你，那边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你要心无旁骛，就和后边人催你。当然了，你别占用人家时间太长。我认为啊，比如你跟这个HR 人家交谈5到6分钟，在这整个这个招聘会上，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除非 HR 再继续问你问题，但是我认为5到6分钟的这种交谈时间啊是非常合适的。在此之后呢，你 HR 一般会给你一个名片，或者会给你一个联系方式。你要做什么？ 看了人明天之后跟招聘会上见过了，在你面试完之后24到48小时之内给人发一封感谢信，是吧？谢谢人家，谢谢人家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谢谢人家的时间。这个我认为是一种非常非常专业的做法，而很多大学生在现在他做不到，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真的很遗憾，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专业、非常非常职业化的表现，而很多很多大学生他意识不到这一点，很可惜，因为。如果你能对人家的时间表示感激之情，说明你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要你懂了这个，那人家可能会对你印象会更好，那人家就会更愿意的来帮你，是不是？这个呀，确实是一个绝对绝对不容忽视的一点。好，那我们刚才这个招聘会的面试讲完，那真正的这种啊，比如说简历审核通过之后的面试是什么样的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啊，我们可以追寻，我们可以去借鉴呢？且听我给您细细道来啊。一般简历审核通过之后啊，这种面试分两种，一种叫单独面试，就是一对一，一种叫群面，一般是一对二。啊，当然这是我们做的，也可能一对三、对四、对五都有可能啊，或者是二对三，就说两个面试官能怎么样？这个我认为是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今天呢，我们就暂且只讲这种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面试。一对一这样的面试是我认为最常见的，当然可以通过网上，可以到人家的公司的办公室啊，这个形式我们就不拘泥了。我们不拘泥形式之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整体的啊这些技巧。首先就是第一，看准时间，绝对不能迟到，宁可早到也不要迟到啊！这是我给这个所谓的啊现场面试的，包括网络面试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必须要看准时间啊，宁可早到绝对不要迟到，迟到一分钟也是迟到，早到一分钟也是早到，这个就体现出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你是不是对这份工作上心。如果面试都能迟到的话，你有很大一部分几率可能会被拒掉，可能会被 reject 掉。为什么？因为你对人公司不重视，你对人家面试啊迟到，你可能你对人家是一种怠慢，是吧？你这么怠慢人家，那人家凭什么对你好呢？是吧？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天底下哪有这样以德报怨的人呢？是不是？人家是公司，人家开的是公司，人家开的不是福利社，所以时间观念是最重要的。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是做媒体出身，电台这种职业，你晚一分钟你就开一分钟天窗，别说晚一分钟，晚三秒都不行，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开会面试必须要准时到。第二就是要看懂人的着装的要求。着装是什么要求？人家给你的着装是要求是 business casual 还是 business formal， right？就是说打不打领带啊，整个这种着装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当然着装我要多唠叨几句，包括之前的这个应招聘会的着装也一样，领带尽量带那种比较常见的颜色的，比如说黑色啊，蓝深蓝色呀啊，然后灰色呀，然后一些这种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平时市面上比较多的这种颜色，你别带一紫领带或带一绿领带，这样觉得有点奇怪。西装也是穿黑色深蓝色的，或者是灰色的浅灰色都可以，就是深灰浅灰都可以，别穿那种亮片的绿的那种西装。而且 business casual 里面你还是要穿衬衫，叫 Oxford button down shirt， 就是衬衫，不是那种说里边穿一 T 恤，这个不对。所以呢，而且啊，穿黑皮鞋的时候要配黑袜子，配深色的袜子，千万不能配白袜子。配黑皮鞋白袜子是一种 fashion disaster， 啊，是一种这个我们所以讲就是时尚界的一种灾难。一定要是黑皮鞋，最好配黑袜子，啊，整个这种，而且要确定自己的西装的颜色和自己西装裤子的颜色搭配，你别穿一个。啊，这个黑西装底下穿一白裤子，这有点不显得不庄重，不是不可以，而是显得不庄重。我建议我们还穿一个深色西装啊，非常的得体。这时候得体啊，比你有个性更重要。 因为很多公司都希望你一开始有你一开始得体一些啊，这样的人会认为你这属于什么是孺子可教也，对不对？而且着装方面最最重要的就是搞好搭配，把自己这个搭配要一定要看赏心悦目啊，不能人就觉得你这人太古板，或者觉得你这人太前卫都不行，我们要找到一个中间点，我们要好好找一找。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今天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和经历。当然了，比如说你这个准时到了，你着装非常得体，人家把你请进来了，一上来一开始他不可能直接就跟你说 Let's go straight into topic， 那可能人可能会跟你寒暄几句。在寒暄的时候，很多人会显得有点不耐烦，或者说是不愿意打开自己。错，人家跟你寒暄的时候，你就就坡下驴，跟着人家讲，是吧？跟着人家聊。有的时候这种聊天，人家就是想让你放松啊。放松了之后，人家可能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当然 ，HR 都很有经验，这点我就不多赘述了。就人家说什么你就答什么，是吧？人家跟你聊，你跟人聊呗。如果你要是不想跟人聊，人家会觉得哟，这人真没劲。是吧？而且有的时候人家一般就是一开始面试的时候，人家可能会就直接会问一些比较 general 的问题，比如说比较通用的比较这个通用的问题，比如说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个公司感兴趣，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经验，对吧？这问题可能跟你简历上差不多，所以这问题你就要准备好这样的答案。还有就是说他会还有一种面试问题是比较难的，他给你一种虚拟的情境，问你你会怎么应对。这个时候啊，我就要提醒大家注意几个点。一个点就是 teamwork， 就是团队协作，这是很重要的。就算是电台你是一个人主持人，你是主持人，你主持一个节目，然后你这是独角戏，那我还希望你得跟什么导播呀、后期啊、编辑你也有合作呢，对不对？那很多大公司你是团队协作更是这样，你的 teamwork。 所以就算人家就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在 teamwork 上你要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啊，就是说你的 teamwork 能怎么看，这一点你要注意。还有就是你对成功和失败的 success and failure， 你对这种成功和失败的这样的看法，是吧？这个你也要注意住。但是我不可能告诉你应该答什么，但是你肯定是要注意的。我只提醒你注意啊。在这几个方面问完之后，那他肯定会问你一些比较专业，比如说你是一个专业上的问题，那这是怎么办？比如说你是什么 programmer 啊，你是工程师，软件工程师，人家会问你一些 coding 方面的这些专业问题。当人家问你专业问题的时候，那你也要准备好做出你的答案，要好好的复习。比如你是会计师，你是 accountant， 人家可能会问你一些是吧，关于整个 balance sheet 啊，关于整个这个报表、财务报表这方面的事情，还有什么 safety margin 啊，就类似于这些比较专业化的问题啊，这个你也要做好自己充分的准备。还有人会问你一些你对这个公司了解不了解，是吧？那就会考你啊。有时候可能你还要笔试，在这个时候呢，你对整个你对这种面试啊，还有怎么样的这种面试和笔试这种准备啊，你确实要做好非常非常充分的研究练习啊，然后准备好。包括有的时候呢，在面试结束的时候，人家会问你，他说那就是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e? What are your questions?什么意思？就是你对我有什么问题吗？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问题吗？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你至少要有一个问题要问他一下。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个问题都没有啊，人家会觉得就是说，那就觉得就是你怎么懂那么多？不太可能，你一个问题都没有。所以你准备一个问题，你在听他的时候，你会快速的要想，最后你要留出一个问题来问他。这个问题既不要多，一到两个是我认为比较合适，当然肯定因人而异，那一到两个我认为是可以的。就是你要问他，这样的话这个有趣，这个有来有去，这样的方式呢，我认为人家会对你印象会比较好。如果你问题太多，人家会觉得他可能讲的不清楚啊。如果你问题太少或者没有，或者就是如果你问题没有的话，那人家就会觉得哦，那你这人我刚才说话你都耳旁风了是不是？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呢，在这方面啊，好好的准备准备。 好，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浅谈面试与求职。好，我们就接着上一节的面试接着讲。这一对一面试呢，面试完了之后，在隔24小时到48小时的这段时间之内，咱们还是一定要给这个面试官啊，给 HR 发一封 email 表示感谢。哎，这个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做法。这个在英国叫什么？叫什么 bread and butter note？ 记得这是英国，在17世纪还是18世纪的时候啊，他们每次到一个作为客人到别人家做客吃饭之后呢，都会给这个主人家写这么一个 note 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呢在现在也是非常适用，在我们21世纪也是非常适用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一对二面试。那说这一对二怎么面试呢？一般就是有1到2个面试官，然后就有有两个面试者，他们就坐在一个像一个会议室里面。然后面试官分别问你和他，分别问，交替着问这两个人问题。哎，那这个又是怎么样决定的呢？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在一对二的时候，你身边就会有一个人，你身边就会有一个跟你一样的你的潜在竞争对手。跟你竞争对手之间呢，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是要压他一头或者怎么样，这个是切记切记，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压你的对手一头。你要自信，腹有诗书气自华，你要对自己自信就好了，别人说什么你不要管。 OK， 然后我们还要对我们对手表现出尊重，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怎么样尊重自己的对手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中世纪骑士决斗的时候都还要互相致意鞠躬，对不对？所以人家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对自己和对对方的一种尊重，虽然可能有一方倒在另外一方剑下，对吧？那这个到21世纪仍然适用，只是说你在跟你潜在竞争对手的时候，第一不要评论他所讲的，第二不要对他所说的有任何那种不屑啊，或者说任何的这种负面的情感，千万不要这样。相反，有的时候他讲的好，你要称赞人家，说哎你讲的真好，是不是？你要称赞一下人家，这样显示出你的大度，你的涵养，这个是人家需要看到的，是吧？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非常的激烈的竞争的情况下，你真的有可能在这种时候丧失自我，然后钻到一种死循环当中。但这样的循环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它会暴露出你人性当中的弱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所有这种面试啊，还有什么什么的时候啊，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风度，自己的涵养啊。就算你没有被选中，就算对方被选中了是虽败犹荣，你也虽败犹荣，因为你尽了你自己的全力。但是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各位，在这样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群面的这种情势出现呢？他们就要看一看你这个人啊，在面临压力面临竞争的时候，你能不能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万一你觉得对方比你说的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自乱阵脚，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然后也千万不要啊临场发挥编造一些东西，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对的行为。因为编的东西它经受不住考验，人就是三句两句就能把你这破绽发现了，你就编不圆了，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认为当中比较你需要忌讳的一点，就是说在群面的时候不要因为别人说的好与坏，然后来动摇了自己的这个阵脚。在群面之后也是一样，群面之后你有那么多面试官，你也是社会给你名片给你什么，你也要发邮件对他表示感谢。哎，这个呀确实就是很多时候你做事的一种方法。因为就大家说，哎呀，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坚持这么说，这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在面试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细节决定成败。你可能比跟你同样竞争的人，你们可能差距并不是很大，那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那怎么来决定要谁不要谁呢？那还就是你做的，你的表现，你的这些细节。所以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说的真的是非常对，它就是你这人的格局，你的涵养。那你这个你的自己的这种风度格局和涵养怎么体现出来？那就是从你这一点一滴当中体现出来。所以人家群面啊，不仅仅是看你个人如何，而且要是看你跟你的竞争对手，明明你知道他是你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你能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分寸，你能不能稳住自己的阵脚，而且你能不能对你的对手显示出足够的大度和尊重还有理解，这个是你需要做的一些事情。而且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我认为啊，最关键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对于你的面试官而言，千万，就算你可能有非常辉煌的实习经历，但是你一定要做到心如止水，一定要做到谦虚啊，但是不卑不亢是主要。人家夸你一两句的时候，你也要做到这种谦虚啊，谦虚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因为只要你保证了谦虚之后，你保证了一种谦虚好学的态度，人家会认为你这个人的可塑性会很强啊。这个是我一直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就是我特别希望看到我的面试者，我来面试这个人应聘者，我希望他能够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他能够懂得谦虚，懂得谦让，这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要找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个性都很强啊，各方能力都很强，很有个性，但正是这种个性有的时候会让面试官觉得很担忧。因为你不合群的情况下呢，像很多大公司人，他可能就不需要你有特别强的创造力，但是人可能就希望你能把本职工作干好，是吧？这个是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呢，我只能就是这么说，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非常希望我们身边的就是这些同学什么的，不要落入各种各样这方面的陷阱。因为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啊，会让人觉得怎么说呢，谦虚是好事，不卑不亢也是好事，自负那就完了。所以呢，这方面啊，我们都要稳住阵脚，注意。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做好自己，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好，我们本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